以下是读经，您可以参看周报的第三页或是两旁的投影布幕，由思会者读，请会众思想。今天读经的经文在以赛亚书27:2-6。当那日有初酒的葡萄园，你们要指着园唱歌说，我耶和华是看守葡萄园的，我必时刻浇灌，昼夜看守，免得有人损害。我心中不存愤怒，唯愿荆棘蒺藜与我交战，我就勇往直前，把它一同焚烧。不然，让它持住我的能力，使它与我和好，愿它与我和好。将来雅各要扎根，以色列要发芽开花，他们的果实必充满世界。正道，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否极泰来，成为祝福。恭请董牧师传讲神宝贵的话语。
亲爱朋友弟兄姐妹们，主日喜乐平安。徐牧师董传道喜乐平安。今天跟大家分享否极泰来成为祝福。如果你去查中文字典，否极泰来的意思就是几乎是物极必反啦，就是你苦到极端智慧反弹回来，变得很丰富很平安，要国三很辛苦。那否极泰来的意思就是当你辛苦到最后，你就会考上建中跟北一女。高中很痛苦啊，到了高中三年级，经过10年寒窗没人问，对不对啊？一举成名天下知啊，那台大顶多10000人好不好，这10000人享受这种否极泰来的恩典。所以否极泰来是一种激励人的话语，对吧？对吗？如果我真的很苦苦到个地步，我就会变成啊，这是一种激励人的话，给人盼望了哈，不太实在。但圣经告诉我们说不是这样的，当你信靠神的时候，你真的会经历否极泰来。哈利路亚。圣经告诉我们，如果你遇到了这位神，你相信了他，你丢弃一切的偶像，你真正的相信他的时候，你会经历，你会得享今生的否极泰来和永恒的否极泰来。阿爸们，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今天我们要分享的经文在以赛亚书。以赛亚他人生当中有一个很特别别人没有的经历，是什么呢？是他当先知的年间经历了5个王。不简单吧？不管政党有没有轮替了，他们是没有轮替的了。他经历了，他服侍在5个王期间，他服侍主，他可以亲身的经历到所谓的地缘政治、国际政治、军事的压力。他一辈子都活在亚述的压力的里面。乌西亚王跟约坦王是西西家王的曾祖父跟祖父，他们亲眼看见整个亚述帝国把北边南边搞定之后，开始往西边侵略。巴勒斯坦北部亚兰被侵略的时候，乌西亚、约坦清楚看到这个势力要来了。接着他的父亲叫亚哈斯，乌西亚王的父亲亚哈斯，以赛亚也在北边的以色列国跟亚兰联合起来要攻打南国亚哈斯的犹太王国。亚哈斯不听以赛亚的劝告，依靠上帝，上帝说必要灭掉以色列国，他不信，他去找亚述帮忙。结果亚述帮忙没有帮忙了，亚述当然要帮忙，他本来就把北边拿下来的，他的很清楚的大方略是亚述要把埃及都要拿下来，所以帮忙没有帮忙了。但是呢，圣经讲得很清楚，亚哈斯你找亚述帮你解决北边的问题，他把北边问题解决之后，他就欺负你。圣经讲的说欺凌他的爸爸。乌西亚王亲眼看到他的父亲不依靠神，去依靠亚述的时候，亚述就欺负你、践踏你、修理你、羞辱你。亚哈斯鬼迷心窍， 把北边的拜偶像的祭坛带到耶路撒冷放肆的拜偶像。到了西西家的时候，西西家亲眼看到这个压力越来越大，他亲眼跟他爸爸两个去看见北国接着在72年的时候就被灭掉了。被谁灭掉？亚述就把他灭掉了。你想想看，在南边的国家会不会压力很大？哇，以赛亚跟乌西亚要面对更大的压力。北边已经没有了，你没有什么盟国了。亚述的压力一直往南边侵扰。当乌西亚当王带领全国，他亲眼看到他的父亲不依靠耶和华，不相信以赛亚带来的祝福。我说西西家吗？乌西亚哦，西西家，他亲眼看到他的父亲亚哈斯不相信上帝，靠自己，靠自己的谋略，靠国际的政治的手腕，他亲眼看到他的父亲还是这样做的时候，没有用，反而被人家欺负。他把所有的百姓带到神的面前来，丢弃一切的偶像。亚哈斯建立了好多的偶像，他信靠了神，他选择信靠神，结果他还是软弱。当西拿基利亚述这个王一接手以后，他立刻发动向西边强力的侵略，一次拿掉46个城市。打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要 即将打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派他的使臣去。就在这个时候，在打北边的时候，西家软弱了，他就用他爸爸的方法，拿了很多的金子银子，100公吨的银子，10000公吨的金子，拿去给西拿基利求和。西拿基利拿了钱以后继续打你。因为我们信神就信靠底，信到底吧，阿爸们。很多时候我们信到危急存亡之秋，信到最痛苦最危机的时候，上帝还不动手，我们就不信了。但是感谢上帝，西家看到了他父亲亚哈斯用钱买亚述被欺凌，但在他最关键的时刻他软弱了，用他爸爸的方法，可是一样他看见无效。这个时候他很聪明，即刻悔改，请以赛亚为他祷告，自己起来依靠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信仰看起来有时候复兴的时候像西西家，但有时候我们还是会软弱，对不对？但是最重要的是他即刻悔改。他即刻悔改之后，他经历了当我坚定的信靠这位上帝，我软弱，我跌倒，我悔改，然后我们看到一夜之间上帝让185000的亚述大军一夜之间一个瘟疫全部死光光。西拿基利回去是空手而归的，他所掠夺一切一切的财富从西边打到南边，打过来之后拿全部变成西西家的财富。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压力一直在，重点是我们要不要信靠神。阿爸们，压力一直在，我们要不要在最后的坑劫里面，看起来是稳输的时候，看起来是绝对会输的时候，我们仍然相信。阿们。 I still believe， 我仍然相信。这样的信心让我们看到是在这个时代，仍然是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必须预备好的信心。阿爸们，这样的人可以经历地上的否极泰来吗？更重要的，神要告诉我们他得到天上的永恒的否极泰来。阿爸们，就是今天早上让我们看见为什么以色列人曾经拥有神，他们是这么的丰富，他们却失去了这位神。我们要如何从西西家的人生、以撒的人生来看我们如何进入今生的否极泰来，神的祝福。阿们。我们如何能够得享永恒号角的声音吹响的时候，我们可以在天上 与神一同作王。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生命一定有很多的压力，求你今天指引我们，在这么大的压力当中，我们如何比起带来更加的成为这时代的祝福。求你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要的不是今生，更是永恒，使我们能听懂你的话语。请你赐给我们柔软的心，让我们多一点的谦卑，少一点的骄傲，让我们多一点的柔软，少一点的刚硬，拿去我们的无视漠视，拿去我们里面的那份骄傲，让我们能够一起来领受你对我们所说的真理，让我们成为祝福。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这一篇诗其实以赛亚27章第二节以后是一篇诗，是葡萄园之歌。这首诗歌里面让我们看到上帝要给世人的祝福，给相信他的人的祝福，阿们。他一开始他讲的多么的好，是初九的葡萄园。然后我们看到大家一起来看圣经，第六节的时候他就说，将来雅各要扎根，以色列要发芽开花，他们的果实必充满世界。你看到第二节一开始说到那日有什么初九的葡萄园，初九的葡萄园代表的是什么？他们以色列人都知道，那个葡萄园如果是初九的葡萄，代表的不是普通的葡萄园，是非常非常粗的那个葡萄，压出来酒是非常高贵的，是非常这个浓郁的，是非常的新香的，是让你非常愉悦的。他们那个时候没有很多很什么什么好的饮料，但如果能够这个葡萄园是这种品质的话，那代表的是一种非常高贵的饮料，是非常很新香的饮料，让人非常快乐的饮料。上帝告诉我们什么？当我们在神面前要得蒙神给我们披戴的恩典的第一个，就是你的生命会充满了高贵的气息，丰满高贵，你的素养，你的内涵是完全不一样的，是高等次的，阿们。并且你会带给你周围人非常的愉悦，非常的快乐，哈利路亚。哇哦，这上帝告诉我们的。如果你要看看我要给你什么祝福，我第一个要使你的生命像初九的葡萄园，你的根要扎在那个最深最饱满的那个肥沃的这个土里，然后你的生命要发芽，要开花，要结实累累，哈利路亚。弟兄姐妹，那是多么美好的生命啊！然后我们看到你的生命这样，你的生活丰富，不止如此，神还答应你。生命当中有两个恐惧了，第一个恐惧就是怕什么停滞，第二个恐惧就是怕失去，对吧？就因为你很怕你拥有的好就到这里极限了，你已经到了巅峰，你无法再突破，你到了天花板了，你的生命的美好只能这样了。弟兄姐妹，我很怕这样，对不对？当你的专业，当你的知识，当你的一切到了顶端的时候，那是最痛苦最孤单的时候，对吧？因为不是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很痛苦，当我们达到巅峰没有办法再超越的时候，那是更大的痛苦，对吗？而且那个地方没有人能帮得到你。你知道爬山刚开始爬，很多人跟你一起爬，对不对？是不是你爬得越高，爬到就人就越少了，对不对？像我们这种人大概只能爬到山脚就放弃了，对不对？爬中间的山腰的时候就比较少人，对不对？那继续爬是不是人越来越少？在爬到最顶端的时候呢，没有人了。所以爬到高处很孤单啊，是不是啊？你要突破没有人能帮助你突破，因为只剩下你了啦。对，你们生命那是很痛苦的，你已经达到巅峰了，是不是啊？你考上台大电机你很痛苦，因为什么？不是周围人都很强势，你还要考什么呢？是不是？你到了火星很痛苦，不会，因为还有太阳可以去，对不对？生命达到巅峰的时候你会觉得很难过，或是你已经过到这样的日子，你觉得很无味，因为我已经达到我想要的了，我所要的我已经得到了，然后就很无聊，是不是？好山好水是我们向往的，但当我们退休的时候，我们享受了好山好水，下面一句是什么？好无聊。你看你们都会讲嘛，好无聊，因为你已经到顶端了，你好无聊，好无聊能干嘛？种种菜啦，是不是这样子啊？拔拔草啦，这不是我们在当兵要做的事情吗？弟兄姐妹，我们生命不能这样过，对不对？所以上帝下面继续讲，他说我要不断的浇灌这个园子，哈利路亚，就是让你的生命要不断的超越你自己，哈利路亚。 不会停滞，是日益更新而变化。这样你了解保罗在讲什么了吗？保罗说，我一点都不恐惧，我的生命要日新一天，新似一天。第二个，你会怕被夺去，对不对？大卫说的多好，我所拥持守的，神为我持守，阿爸们，我所拥有的很美好，但我不怕失去，因为我的神为我持守，阿们。所以他这里告诉我们，他为我们看守这个园子，哈利路亚。第，我的眼睛都花的，第三节，第二节，第三节啊，我耶和华是看守，我必时刻浇灌，昼夜看守，免得有人。所以你生命当中，如果上帝说给你脾气带来恩典的时候，上帝给你的恩典不是让你的生命很美好，是让你不断不断的超越，阿们，并且没有人能夺去你所拥有的美好，哈利路亚。这上帝的恩典，他先讲，我要给你的是这样的恩典。最后他说什么？我们看到第十二、第十三节哦，由于十三节，当那日必大发脚声，在亚述地将要灭亡的，并在埃及地被赶散的，都要来，他们就在耶路撒冷山上敬拜耶和华。阿门。第十二节说，以色列人呐、啊，到那日耶和华必从大河直到埃及小河，将你们一一的收集，如同打树的。那大河指的就是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就从亚述那一边，然后埃及的小河就从南边，把意思就是说，从天世界各地要把他的百姓召集回来，阿们，得着荣耀来荣耀他。换句话说，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是这样的。不管你现在受到多少的凌辱委屈，上帝要为你伸冤，上帝要尊荣你，让你起来荣耀他，并且你得到荣耀是有目的的，上帝祝福你是有目的的，上帝要使你成为万民万国的祝福，哈利路亚。记得在创世纪十二章的时候，那个时候上帝跟亚伯翰立的约，他怎么说的吗？他说，我必赐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伟大，你也要叫。第三节，为你祝福的我必祝福他，那祝你地上万族因你。两次讲，我不是只要祝福你，你要成为这个世界的祝福，哈利路亚。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活在这世界上面，觉得我们既没有意义也没有价值。如果你我只是追求自己的梦想，只是追求自己的家庭美好，你追求你自己能够赚到多少钱，你会发觉你活得很没有意义，很没有价值。你会发觉你读这些东西干什么，你努力这个干什么，到最后就变得很虚无，很虚渺，你觉得你人生很虚空。为什么？因为为自己活的人的下场就是虚空虚无啊。你活在虚荣的里面，那不是真正的荣耀啊，阿爸们啊，虚荣真的不是真正的荣耀啊。赚得全世界赔上生命的人是穷的只剩下钱的嘞，是不是啊？因此上帝要我们过得有价值，所以这个价值是什么？上帝在神的面前要神要祝福你，并且使你叫别人因你蒙福，阿爸们。当你成为别人的祝福的时候，你就活在神创造你的目的里，你就找到了生命的意义与价值，阿们。如果今天我们不能使我们周围的人快乐，我们不能使我们周围的人得到警戒帮助，如果我们不能把福音传给我们周围的人，让他们得蒙救赎，我们就没有把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活得完整，阿们。我们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与尊荣，我们自己慢慢都觉得很虚空。不管你现在是小学生、国中生、高中到大学到年长，你都要记得一件事情，你的生命的存在在于使人因我蒙福，阿爸们。我不能单顾自己，我要帮助别人，我要让别人从我看见耶稣，我要让别人从我得着救赎，让神得荣耀，人得救赎，阿爸们。如果我们今天不以这个为我们人生的焦点，我们会越活越痛苦。不管你是成功还是失败，你找不到生命的价值跟意义。我们只是在那里吃喝等死，我们抓住世界一切，做了世界一切，很有成就都没有用。弟兄，请你听好这一点，这非常的重要。我问你第一个问题，你我成为别人的祝福了吗？ 我周围的人有因为我得到救恩吗？听到救恩吗？听到福音吗？我有在任何人面前高举主耶稣吗？高举主耶稣很荣耀，很荣耀的事情，哎，阿爸们啊，我们如果不敢告诉我同学我是基督徒，不敢告诉我的同事我是基督徒，我们有荣耀神吗？难怪我们活得这么凄惨，我们根本没有活在神拯救我们的目的当中，我们当然找不到价值跟意义，阿爸们。我有没有关心我周围的人多于关心我自己？我们跟随的是耶稣，哎，耶稣是他的人生的目标，他的人生的目的，他的人生的生命告诉我们的是，我们要使人从我得福，我要舍己来爱他，阿爸们，不是燃烧别人照亮自己，不是专顾自己。上帝要给我们丰富的生命，不是给你很多的财产，给你的什么一切都风调雨顺，不是的，上帝要使你成为祝福，阿爸们，否极泰来只是手段，成为祝福才是目的，哈利路亚。今天如果教会我们是信了主，我们找到了这一件事情多么的美好，我会问你第二个问题，在你生命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些人，他的生命让你羡慕，当他站在你旁边的时候，站在远处你看到他的时候，你看到他是一个促进和睦的人，你看他常常使人和好，有没有一种让你看到你很羡慕，他的生命总是很有耐心的帮助那些很古怪的人？你有没有看到你这边有一种人，他们生命就是恒忍，不管人家怎么羞辱他嘲笑他，他就是愿意爱这个人，并且向这些人述说耶稣基督。你有没有这种人，很有耐心的 mentor， 在河阳好多这样的 mentor， 我看到我真的好感动，他们可以很耐心的对待那些对他们不好的 mentee， 自私的 mentee， 可这些 mentor 就是爱他们。我发觉在我们周边有这种云彩般的见证人，哎，阿们。我在黑堂牧会是非常非常有福气的，我跟二姐常讲，我们真的要给上帝磕头，我们周围充了一群什么样的人，心里面可以批判却不批判的人，很多时候一些圣工是非常紧急的，当我们把这圣工请他们帮忙的时候，他们永远是面带笑容告诉你没有问题，拼老命跟你一起同工。难道我们没有可责之处吗？难道他不可以说为什么这么紧急，没有给我够我的时间？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知道我们多么需要多点时间准备，他们没有，他们从来不这样做。我们同工20年30年，他们都告诉我好，我说不行就算，没有关系，没有问题，牧师，没有问题。这样的生命令不令人羡慕？这样的生命是不是合一堂的祝福？没有问题的，牧师，没有问题的。我的名字是一位没有结婚的女宣教士，美国人，她帮我取的。她的生命让我从小，你问我说你生命当中有没有一个你特别让影响你的人物基督徒，我说有，翻成中文他姓范，叫范教士。那时候我很小，他生命有几件事情让我觉得我要这种生命，我要这种出酒葡萄园的生命，我要这种扎根发芽开花结实累累的生命，阿爸们，我要，我看到什么叫做价值，高贵的价值，祝福别人的价值。他没有结婚，我妈妈说他长得真漂亮，我还小，我不懂什么叫漂亮。有一天有一个宣教士的太太当着我妈妈的面就跟他说，你看我有先生你没有，如果是你，你会不会生气？如果是你，你要怎么回答？ 据林院长告诉我们，其实很多单身的姐妹是神保留给她自己，要在14万4千这个玻璃海上面唱歌的，保留给自己的阿爸们，他们是更荣耀的。结婚没有什么了不起啦。但是这位姐妹，这个宣教士的太太就这样跟这位宣教没有结婚宣教士说：“你看我有先生，你没有。”你知道她怎么回答吗？为什么我羡慕这样的生命？她说：“我有，我的丈夫是主耶稣。”很平和的，很和平的说出了一个荣耀的真理。她一点都不，你知道她生命多健康吗？她的生命是多么的和平吗？她说：“我有，主耶稣是我的丈夫。”第二件事情是他老了，他回到美国退休了，合一堂要关心这些老宣教士，我们就寄钱去给他。你知道写信回给我他怎么写的吗？我够用了，这笔钱好不好能够给我旁边有一个在退休之后很拮据的宣教士好不好，给他好不好，给他好吗？天前门，他一点都不富有哎。当你寄钱给他的时候，他说不给他，他比较需要。哇，这是不是亚伯拉罕的约？是不是上帝订约的目的？是不是我们存在的价值？今天我们基督徒一定要活出这种丰富生命的价值。我们不要否极泰来，我们要否极泰来成为祝福。我们再次说，我们不要否极泰来而已，我们要否极泰来成为祝福。阿们。这第二个问题我问你，你要不要活得这么尊贵？这是不是才是初九的葡萄园的生命？这是不是能够成为馨香，上上帝悦纳，人得祝福的生命？我们今天忧郁，我们今天难过，我们今天抱怨，我们今天对神发脾气，是因为我们不晓得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我们其实给我们祝福不是一个终点，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是手段啊，阿爸们啊。如果我们领受了祝福却不分享出去，我们就变成死海而不是加利利海。加利利海有进有出，它是活的，里面都是鱼。死海有进不出，里面一点生命都没有。阿们。你继续抱怨吧，你继续以自我为中心，人生的价值就是为我自己活，拔一毛天下不要，大家都要看到我，看到我，我今天要有成就就是要看到我，我今天穿得很帅就是要看到我，穿得很美就是要看到我，没有看到我不对的。我你又不够关心我，上帝你怎么不更祝福我？我耶稣说 No， 若人要跟从我就当舍我。阿爸们，这样的生命才叫做高贵的生命，这样的生命才能发出馨香的气息，初九的葡萄酒的那种味道。阿爸们，这样的生命才是扎根在神的里面，丰盛的里面，这样的生命才叫做丰盛的生命，更丰盛的生命。阿爸们，我们今天到底的价值，我们今天要的好是什么？圣经跟你我讲的不一样。哈利路亚，我们可以臭着一张脸过日子，我们也可以欢喜快乐的带给别人祝福，我们可以装作很快乐，我们可以从心里面如同活水喜乐出来一般。阿爸们，到底为什么今天很多的人没有办法享受这样的生命？圣经告诉我们，是因为我们不信靠这位上帝，我们在拜偶像。阿爸们，以色列人怎么失去的？很简单，以色列人他们失去是他们愚昧无知。我们来看第十一节，十一节说：“枝条枯干，必被折断；妇女要来点火烧着，因为这百姓蒙昧无知，所以创造他们的必不连续他们，造成他们的也不。”蒙昧无知的四个字告诉我们，整个的历史告诉我们，整个经文的背景告诉我们，什么叫蒙昧无知？就他们执意的不要相信上帝。每个礼拜有会堂也好，圣殿那里的敬拜烧得像天天看都好，我不要相信，我要做我自己，然后跟着亚哈斯去拜偶像。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生命是什么？是枯干的。 什么叫枯干的生命？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而活，天天汲汲营营，像一个苍蝇把头白掉以后，他还到处乱飞的。他人生是没有真正的目标的，他人生是没有价值、没有意义的，是无感、无知、无觉的，是无情的。他的生命里面没有活这个字，不是生气勃勃的，他会笑，他会哭，可是他的灵是沉闷的。世界只要一点不顺遂，他的情绪就霸占他，他的情绪就强占他整个心，他无法自控，生命永远得不到满足，这叫枯干。阿们。当时以色列人就是活在这样光景当中，我们今天要活在这样光景，当我们不要这位上帝，当我们执意，什么叫蒙昧无知，执意不要，以赛亚你怎么样听我都不要相信这位上帝，我去教会坐坐就好了，满足一下爸妈的需要，上帝跟我什么关系，我不要信。你可以这样选择，没有什么了不起啊，这种态度有什么了不起，但是我只是存着一点孝心跟着爸妈去教会一下而已了。我讨厌死辅导了，等到我高中我一定要跑掉，就这样。大学哦，我绝对不会参加团契的，我要去参加社团的。你可以，没有人拉着你啊。可是我告诉你，我先预告给你，你的生命会枯干。我只问你，你知道枯干的意思是什么吗？你会开始放纵自己，纵乐、纵情、纵欲变成你的人生的写照。你会变得什么？告诉我们折断，有没有讲枯干下面是不是折断？什么叫折断？他们一生就是要建立一个牢靠的安全感，安全的城墙，让我的生活是安全的，是不是？他们一生要积攒钱财，积攒很多东西，让我生活无余。但上帝告诉我们什么？他要折断。当你不信上帝，可以呀；当你不要耶稣，可以呀。可是一夜之间，你的安全会像当时的犹太王国一样，一夜之间完，你的安全的城墙会完全崩塌。你所积攒的一切，你觉得可以让你生无余的一切，会一夜之间一文不值。请看看，如果美国把乌克兰它的外汇存底全部拿走之后，乌克兰的它的纸币是废纸，你知道吗？因为你懂一点点金融，这没什么，你就问 AI，AI 都会告诉你。你积攒呢、啊？到时候没有粮食的时候，你的金子可以啃吗？不要以为我可以一切 under control， 一切都在我的控制当中，不要吹牛了啦。弟兄姐妹，我们在神面前，如果执意否认这位上帝，藐视这位上帝，不管他，我忽视你，我漠视你，我无视你的存在，你一边站，我的人生我自己决定。弟兄姐妹，多么流行啊这种话语！可是你忘记了，你不是神，你很渺小，你忘了你只不过是尘埃啊！阿门。这就是问题出在这个地方。然后上帝不再向你施恩了，他后面讲我不再施恩了，你已经越过那条红线了，我不再怜悯，我不再善，你求我我也不听你的。第二节，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不能执意的像以色列人这样叫无知。阿爸们，上帝好期待我们，好期待我们跟他和好。上帝怎么做呢？上帝叫以赛亚不断的呼唤他们悔改，可是他们听不听？第九节，所以雅各的罪孽得赦免，他的罪过得除掉的果效全在乎此，就是他叫祭坛石头变为打碎的灰石，以致木偶和日向不再立起。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如何能够脱离这样的咒诅，脱离这种自己招来的祸患呢？很多人说上帝这么残忍啊，我不拜他他就修理我啊。 No， 你的逻辑完全错误。为什么叫愚昧无知？这种逻辑是非常笨的逻辑。不信耶稣就要 被丢到火里吗？不敬拜这位真神，拜别的，你就要让我受这种苦吗？什么枯干，什么折断， 对不起，我先告诉你，你我本来就活在枯干跟被折断的咒诅里面，我们本来就活在里面，我们咎由自取，我们犯罪的结果就是这样。上帝没有要你犯罪，你自己做的，你就要自己承受。阿爸阿们，听好，上帝是给你恩典，你本来就在灭亡的火里面，你本来就在被折断的你咎由自取的里面，你自己要去搞外遇，你本来就要承担外遇的结果。阿爸阿们，你忽视你的小孩，你本来就应该承担你老的时候你孩子不要管你的那个结果。阿们。没有人说你不信耶稣啊，你所以你有这个结果是你自己造成的。阿们。你我本来就活在被折断枯干的里面，上帝给我们一条出路，让我们悔改相信他，尊他为独一的真神，让我们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脱离死的毒沟，进入丰富的天国里。阿爸们。愚昧无知的人只会问，哦，上帝怎么样，都从来不想想看自己有多糟糕。什么叫愚昧无知，就叫愚昧无知，千错万错都是上帝的错，别人的错，妻子的错，丈夫的错，孩子的错，我没有错。我之所以是我，是因为原生家庭的错。多么的迎合人的胃口啊，这是愚昧的理论，这是无知的理论，这是把自己推向不会悔改的深渊的理论。这种咎由自取的这个结果是非常可怕的，它是枯干的，它是折断的。阿爸们，你根本不要 理你爸爸你妈妈，你可以这样做，你根本不要去理上帝，你可以这样做，你可以对他嘶吼骂他嘲笑他，你可以这样做，但是我告诉你，你就会继续活在被折断枯干的里面。不是上帝要这样做，是你拒绝他的救赎。因此今天我们要做的很简单，我们要悔改。阿们。我们要做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悔改，转向我们的神吧。阿爸阿们。尊他为独一的真神，唯一的救主。天地只有一位神，万有都是他创造的，只有一位主，就是主耶稣。阿们。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你只要去尊喜欢另外就完了，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我们里面了。阿们。你妄想脚踏两条船，如果只有一位父，他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住在众人之内的父是我们的父，我们就不能除他以外还叫别人爸爸。阿爸们。以色列去拜亚瑟拉，第九节的那个木偶原文就是亚瑟拉，为什么？因为会生殖，会让我们生殖之神让我们的猪生得更多，牛生得更多，哦，他们 不弄猪了，因为他们犹太人，哦，这个羊更多，哦，我们的产物，我们的小麦长得更多，所以我们要拜这种让我们更多的神。今天撒旦也希望你这样做。 More and more， 如果有人可以让我 More and more， 我就拜他，不是吗？弟兄，求主帮助我们不要那么笨啊。 More and more， 然后就是 dead。 把我们引到灭亡的就是 这条拜偶像的路。弟兄姐妹，求神帮助我们今天要赶快悔改。什么叫偶像？什么叫偶像？记得上面三句话。第一件事情，如果有你爱任何一样东西超过爱上帝，那个就是你的偶像。第二句话，如果你依靠任何一个人事物超过依靠上帝，那就是你的偶像。第三句话，有任何人任何事人物，如果你因着他你会不听上帝的话，那个就是偶像。我要说，金钱可能成为我们的偶像，为了他我们可能不要遵行上帝的话。我要说，未来的前途，我们的职位，我们要的那个股票，我们要的那一个位置，可能是我们的偶像，为了他我们可以不要上帝的，我们可以跟上帝打折扣，我们可以上帝请假的，是不是？有可能享受嗜好玩乐 好宴乐是我们的偶像，为了他我们可以牺牲很多真理的。最后我要说，你的未来，可能你的未来是你的偶像，为了你的未来逐梦踏实，你可以不要上帝的，你可以不管上帝，你可以不要求上帝的国为先的，以自己的梦想为先的。其实真正的偶像是谁？如果我们不愿意把上心中的宝座的位置给上帝，是我坐在上面，我坐在上面，我要，我认为，对不起，如果这样的话，继续活在折断的里面，继续活在枯干的里面。我呼求主帮助我们每个人今天能够活出上帝要我们活的价值，上帝要我们活出的丰盛跟喜乐。阿们。我们救不了我们自己，但当我们悔改求这位上帝帮助我们，上帝会把这样的恩典给我们，让我们像初九的葡萄园，让我们的根扎在他的里面，让我们可以开花发芽，开花结果。哈利路亚。让我们披荆带来成为祝福。阿们。为什么不要？为什么不要？为什么不要？当你愿意这样做的时候，小心两件事我提醒。第一件事情，撒旦他会用谎言，他会用攻击把你打趴，让你不要悔改也不要信耶稣。他会用谎言制造忧虑，哦，如果你这样你要遵循上帝的话，你可能这个位置就不保了，哦，如果你遵循上帝的话，你在这个专业领域里面你大概就是后面的了，哦，如果你照上帝的话去做的话，我们这一行的行规你大概没有办法活的啦。他用谎言。第二个，他除了制造忧虑让你不遵循神的话以外，第二个他会给你引诱你制造贪婪。其实不要说他制造贪婪，是引出你里面的贪婪，你我里面的贪婪。哦，你如果照我的话去做，你就会赚第一桶金。哦，如果你跟着大家这样做，你就可以变得很富有。哦，如果你照我这样追女朋友的方法我教你，你就可以追得到。你要听这种谎言吗？哦，如果你这样的话你就会很吸引人，大家给你怕婆啊，焦点都在你身上。他会让你，他会引起你里面的贪婪，就像他对夏娃一样。弟兄姐妹，但我们今天在神面前不能够被他的谎言所制造的忧虑打倒，我们也不应该被他谎言所制造的出来的引诱我们的贪婪被打倒。阿爸们。然后他就会用攻击的方式，如果这些都没用的话，他就不用谎言了，他就给你来硬的了，他会攻击你，就像他攻击西西家一样，直接叫亚述185000大军打你。你信靠上帝吗？在打的过程当中，他开始用拉伯沙基，他们就开始，耶和华是什么？能帮助你吗？你连两千个骑兵都没有，这样子啦，我送2000匹马给你。他真的这样对西西家讲，哎，看你有没有2000个可以骑马的兵跟我打仗，我有185000，你连2000个骑兵都没有，你跟我打什么？注意，这是撒旦的言语，这不是拉伯沙基在只是纯粹的救他，这是上帝。我们看到当撒旦攻击的时候，他会对你说话，让你不要相信耶和华神，然后他还说耶和华算什么，哪一个神不被我打败了？他会告诉你耶和华神根本不是神，他告诉你圣经的话不是神的话，是人的话，他就这样跟你讲，你要不要相信？感谢主，西西家没有相信，阿们，然后西西家就赢了。我连2000个骑马的战士都没有，你185000一夜之间我就赢你，你所有的都变成我的。听君，我呼求主帮助我们在神的面前要看见这件事情。这第一个是撒旦会拦阻你，你要小心。面对这种谎言很简单，正面迎击，把它轰出去。基督徒绝对不要逃这种谎言拦的时候，耶稣说，经上记着说，经上记着说，经上记着说，阿们，马上用神的话把它打回去。阿爸阿们。人活着不但靠食物，你少来。阿们。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阿们，你少来。 我们单要侍奉神，你少来，阿们，轰回去，立刻第一时间，你更不要跟他去周旋了，阿们。撒旦退，退到我后面去。记不记得彼得说点点点的时候，撒旦你退到我后面去，正面迎敌，即刻撤退。哈利路亚。第二个是你自己的问题，我自己的问题啊，这个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拦阻我们悔改信上帝，其实最大的仇敌不是撒旦，是我们自己啊。我们的骄傲让我们愚昧无知，对上帝一无所知，因此我们可以对上帝怒吼，我们可以嘲笑他，我们可以不敬畏他，因为骄傲让你我很无知。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他对神是非常敬畏的，因为他看到上帝是多么的威严，多么的荣耀，多么配得我们敬拜。阿们。骄傲，我们里面的骄傲让我们无知，无知的人就会对神怒吼，无知的人就会放纵自己，无知的人就被撒旦弄得团团转，还以为自己很厉害，其实你根本就是撒旦的傀儡，你没有自由对撒旦说不。你说基督徒不自由啊，我看你是全世界最可怜不自由的人。我有自由不发脾气，我有自由对我不好的人对他好，好奇妙哦，阿们。我有自由在讲错话的时候立刻道歉，阿们。你有吗？我看到太多这样的基督徒让我感动，哎，阿爸们啊，明明他们很委屈，他们跟人家点头对不起什么什么的，他们不是做作的，请相信我，我六十几岁了，谁爱谁，谁不爱谁，谁是假的，是真的，七成大家可以看得出来了。哇！不要做个无知的人，因为无知会让你对神怒吼，无知会被撒旦捆绑的团团耍的团团转，无知会让你自己放纵你自己，到最后一天你都自己看不起自己。第二个，如果我们在神面前要小心自己的话，我提醒你第二件事情。你千万不要无视于上帝的存在，沙漠的漠，漠视于上帝的提醒，听到就睡觉，看圣经就打瞌睡，你千万不要这样做。无视上帝，漠视上帝，这样做会让你无感，你会感受不到上帝，你开始会做一个无感，感受不到你家人对你的爱，你开始因着无感，你会变成个无情的人。你不要以为无情没有什么，无情是非常可怕的事情，你不觉得吗？无情就是无义，一切的美好在无情的人里面他是享受不到的，他认为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无情的人可怕，他们里面充满了愤怒跟批判。无情的人是最可悲的人。如果我们今天漠视上帝，我们无视于上帝的提醒，我们就会变得无感，无感的下一步就是无情，你将来谈恋爱都不知道怎么谈，你不会真正爱上一个人，你也感受不到人家真怎么爱你，然后你会很冷的开始对待你周围的人，你完全乱了套人生。不要觉得我可以这样做，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悔改，唯一的道路是主啊，求你救我，阿们，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没有时间了，弟兄姐妹们，呼求主帮助我们在神的面前起来选择悔改。主啊救我，我连悔改的心悔改的意愿都没有，主啊救我。如果我们周围人是这样的话，记得上帝让你成为他的儿女，上帝要你成为祝福，你起来为这些人迫切祷告。阿爸们，看看我们今天社会的氛围，看看我们今天家庭的氛围，看看我们整个时代的氛围，我们应该要起来成为祝福。阿们，我们应该有一个祷告，上帝求你祝福我，让我成为别人的祝福，上帝让我求你荣耀我，让我成为把别人带到你面前荣耀你。阿爸们，
这两句话你要背在心里，这是你的祷告，否则你天天柴米油盐酱醋茶，成绩业绩是你每天祷告的焦点，那是错的，那是越祷告越自私，培养自己的祷告。我们今天要有一个祷告，是求神的国神的义，为这个世代呼求，阿爸们，我们需要在上面悔改，痛痛的悔改，不要再这样的祷告了，上帝不会听的，这么自私，我为什么要听？他的约定不是这样的，他是说我祝福你，让别人因你得福，阿爸们。我们天天祷告，上帝当然不要听，因为我们就是我。求主让我们为了这个世代求神祝福我们，为了我们家人从我们身上得到福气，得到很好，祝福我们，改变我们，阿爸们，让我们成为初九的葡萄树，不是主啊祝福我，而主啊借我赐恩福。我们需要在上面碰动的悔改，阿爸们。圣经记载了三种葡萄园，第一种葡萄园是犹太人，以赛亚书第五章第七节很清楚知道，犹太人你们是葡萄园，可是犹太人的葡萄他们不出葡萄，他们不祝福这个世界。第二个葡萄园在启示录第十四章，指的是不信主的这个世代的社会里面，抵挡上帝，不要上帝，否认上帝，嘲笑上帝，漠视上帝，无视于上帝的人，这个葡萄园他们独爱这个社会，阿爸们，提出什么美国那种莫名其妙的觉醒，危害了多少家庭，让所有的小孩根本就无视于自己父母的存在，让所有的人多么多么的放纵自己的情欲，找到理由借口，有意有据的背叛自己的婚姻。这第二个葡萄园他们毒化，不但不结果，还毒化这个世界。第三个葡萄园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告诉我们，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这个葡萄园我们获得了拣选，我们接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要结实累累，成为这世代的祝福。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没有时间了，弟兄姐妹们，没有时间了。从745年亚述大军压境巴勒斯坦北边，到733年亚哈斯王求亚述帮助，结果被欺凌，到722年北国被亚述灭掉，到704到701年犹大王西西家被亚述大军压境，到马拿西亚述依旧是好大的压力。但是神透过以赛亚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信靠神的人得胜有余，阿们。西西家让我们看到大军压境的时候，你求神，神就拯救你，你悔改，因为你软弱，你悔改神就救你。但第二次当神丰富祝福你的时候，你不悔改。以赛亚提醒西西家他不悔改，哎，以赛亚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对，不依靠神就把荣耀归给你自己，让巴比伦人看你多么荣耀，把所有给他看，他不悔改。以赛亚提醒他的时候，他第二次就不悔改了，然后害死他的国家了。让我们今天悔改，我们要做第一次的西西家，不要做第二次不悔改的西西家，国家就亡了。求主帮助我们悔改，悔改。同心来祷告，请。不要刚硬，不要再高举自己，把真实的悔改摆在神的面前。如果你连悔改的心都没有，我告诉你，耶稣的救恩好奇妙，悔改的心赦罪恩在他的手中，阿们。你跟他要吧，呼求主，主啊，我连悔改的心都没有，请你给我，我的人生不要再枯干折断的一面，我不要活一个没有价值、没有意义、没有方向的人生，我要做初九的葡萄园。请为自己祷告，请。
心，主再次赐下你恩典，再次赐下怜悯，求你塑造我们生命，为你而活，一生讨你喜悦。主，你救赎我们，召聚我们，为你征战，主，我们同心寻求你的国度，你的公义，求你赦免我们的罪，量你从今天起，我们要顺服你旨意，塑造我们
愿姐，我们来祷告。我要为你祝福，我盼望你每天也用这样的祷告来祷告。神啊，求你祝福我，让我成为祝福，借我赐恩福。神啊，荣耀我，让我起来把你高高的举起，荣耀你。接着的祷告是，主啊，求你给我能力，能够攻破撒旦坚固的营垒，在我家里，在我孩子的心里，在我周围许许多人我爱的人的里面。主啊，把属于撒旦的那种各样的思想观念主义攻破，又将人的心完全的夺回，完全顺服基督。我为你祷告，也请你每天一定要用这样的祷告来祷告。主啊，求你把悔改的心赐给我们，丢弃偶像，丢弃一切的偶像，单单的尊你为神，尊你为我的主。让我从我心里的宝座走下来，让你坐在我心里的宝座上面。天父，求你祝福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成为周围人的祝福，借我们赐恩福。天父，求你荣耀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起来高举你，荣耀你。天父，求你让我们得着能力，能够攻破撒旦在世界当中所设下的坚固营垒，把人心夺回，把撒旦一切一切的思想属乎他的那种主义，属乎他的观念完全攻破了，将人的心意夺回，把一切至高之事都攻破了，把人心夺回，使他们得到救赎，荣耀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祝福祷告，阿们。愿神祝福大家。